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看到你恩待你自己的教会。当我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的时候，你的恩典、你的膏油厚厚的浇灌下来，让我们看到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不断长进，不但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而在天上。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这都是你的恩典，是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真的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将你的话向我们开启，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行在你的话语中，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也是一个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在开始今天讲道之前，我想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已经讲过的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训。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以八福开始了他的登山宝训的教导。八福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紧接着主耶稣在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大家可以看圣经，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是告诉我们，具有八福性格和性情的人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人，这样的人是世界的光，他要照在黑暗，要照亮世人的眼睛。在五章十七到四十八节，主耶稣讲了五个论，第一个论律法，第二个论仇恨，第三个论奸淫，第四个论己事，第五个论爱仇敌。主耶稣的这五个论重点是批评和批判了犹太教中那些宗教领袖对旧约圣经的错误注释。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对圣经的错误注释，使犹太人无法活出上帝赐给他们信仰的生活。主耶稣特别讨论了这五个问题，也提示了我们，主耶稣他是与旧约是不可分隔的。对于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要认识到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延续。当然我所说的犹太教是按照旧约圣经所启示的犹太教，不是按照犹太教那些宗教领袖所解释的犹太教。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就告诉我们，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具有相同的作用，具有相同的权威，它同样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权威。所以在宗教改革中说，唯独圣经不是指的新约，也不是指旧约，而是指整本圣经，指新约和旧约说的。主耶稣讲了这五个论，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主耶稣这样解释旧约，让我们明白旧约，就是要我们知道旧约里也有对我们基督徒完全实用的教导。所以说第五章主耶稣讲述了基督教信仰的真理，也讲述了我们这个信仰的真理的源头。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源头，只有抓住自己信仰的源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可以看到基督教是历史最悠久的宗教，不是佛教某一个人像佛教那样，某一个人在书底下悟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基督教的宗教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作为和带领的宗教。到 到了第五章，主耶稣开始讲论基督教，讲论基督徒信仰中的生活。这部分内容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它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有关行善，第二个是有关祷告，第三个有关禁食，这都是我们信仰中要有的生活。信仰中的生活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应该关注别人的眼目和言论。行善不是不要在乎是不是得到人的赞赏，祷告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把自己看为一个祷告的勇士，禁食也是如此，不在乎别人知不知道我们在禁食，甚至连自己都不要看重这些。今天我们进入到马太福音六章的第二部分内容，在这一部分内容里，主耶稣论述基督徒生活中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生活怎么样活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前面讲的是信仰中的生活，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应该有一些什么事情需要必须做的，现在是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一定要不要离开我们的信仰。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却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怎样在这个卑谬弯曲的世界中活出我们的信仰，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耶稣从两个方面教导我们，第一方面是要我们抵挡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对于亚当里的旧生命来说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人天生就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天生也是个贪恋世上享乐的，所以魔鬼就用借这个世界来诱惑上帝的儿女。抵抗这个诱惑也是基督徒一生的使命，这部分内容在六章的19到24节。第二方面，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为世上的生活忧虑和担心，我们基督徒要活出我们有信仰的人生来，我们不要像世人一样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我们以后怎么，我们孩子长大了上什么大学整天担忧，这样的担忧是活不出我们信仰的，在我们生活中是活不出我们信仰来的。要让我们活出信仰中应该有的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平安和喜乐的生活，这部分内容在6章的25到34节。今天以及下一次讲到，我都会与大家分享抵挡世界诱惑这一部分内容。好，我们先来一起来读圣经。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是这样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命令，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命令是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如果我们在地上不能依据这个原则过生活，就不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也不能够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需要认真的去明白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三节经文真正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待我们明白以后，我们可以按照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意义意思去生活，真正能够 成为一个主耶稣所悦纳的人。首先我们要明白经文中的财宝所指的是什么。在今天这个时代，一提到财，人们第一想到的钱，一提到宝，人们一马上想到的是金银首饰，是我们的那些戒指项链。当然这些东西也是我们的财宝，也是世人的财宝。然而在这里主耶稣所指的不是仅仅指这些东西。主耶稣说的财宝不是仅仅指钱和那些金银首饰，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人不在乎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确实不能够成为他的财宝。有些人以自己有个健康的身体骄傲，健康的身体就是他的财宝。有些人以自己有一技之长，他凭着这一技之长可以走遍天下，这就是他的财宝。也有的人以自己有知识、有学位、有权力、有权势为自己的财宝，也可以以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财宝。所以在这里主耶稣不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金钱在地上，而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个财宝包括的内涵就是相当的广，相当的面，相当的大。紧接着就是一个相当辣手的问题要提出来，怎么才叫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错误的理解，不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家里就不应该有存款，有存款你看你家里有存款你就积攒财宝在地上了。作为基督徒不应该是个有产阶级，你有资产你肯定是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说有个观念，基督徒应该是一贫如洗的人，我什么都没有，你看我地上没有财宝。或者说基督徒应该没有一技之长，你说你有个本事，你看你有财宝了。基督徒也不应该有上什么大学拿什么高的学位，你看你拿着博士，你看你在地上积攒财宝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基督教就变成了一个无智人的宗教。如果真是这样，基督教就成为一个贫穷人的宗教。这样来注视圣经，这样来解读耶稣基督的话，使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变成了教条，变成了像法利赛人那样的律法。主耶稣的教训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样理解就完全忽略了基督教最重要的特性。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区别于任何宗教的特性，那就是基督教是一个生命之道的宗教。我们只有基督教讲生命之道，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宗教。因此拥有世上任何东西都不是问题，拥有这些东西也不表示我们积财宝在地上。所以基督徒可以拥有任何以正当的渠道得来的财富，关键的问题在我们对财富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心因着这些财富而得到满足，不管我们的满足得到的满足是什么东西，因着什么东西使我们得到满足，或者是金钱，或者是金钱可以买来的财物，或者是我们的学识、地位、权力，这些东西使我们的心得到满足，我们为这些而骄傲而满足的话，我们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这些东西 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都不能带走，你都不能带到天上去。所以说如果我们以这些东西为自己的满足，我们就在地上积攒财宝了。那现在这些不能带走的东西，到这些我们不能够带到天上去的东西，我们因为拥有了这些而使自己的心得到满足，或者说我们为了使自己的心得到满足正在努力奋斗去得到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是积财宝在地上。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忠告，不要把属世的生命限制在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希望之中。所有的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愿，都有自己的兴趣，都有自己的希望。只是贫穷的人的希望、意愿和兴趣与富有的人的愿望、兴趣和希望不同。贫穷的人可能，哎呀，我只要有一台能够开动的小车就行了，他的愿望、他的意愿只是有个能开动的小车。对于富足的人来说，他就不会满足这个，他希望有一个名车。对于贫穷的来说，我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房屋能够挡风遮雨就满足了，他的希望只是一个小小的房屋。对于富足的人来说，他可能要一栋豪宅。虽然在程度上有区别，然而只要他为了自己的意愿、为了自己的希望在地上，就是积攒财宝在地上，在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我们都查过《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大家应该很清楚，《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主耶稣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这个无知的财主因为田产丰富，就盖了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他对自己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无知财主的心态就是一个积财宝在地上人的心态。只要我们人怀着这样的心态，不管你接的财宝是多还是少，不管你是求一台小车还是求一台名车，都是积财宝在心地上。因为我只要有这些东西，我心就满足了，就可以吃喝快乐，这就是积财宝在地上。当然我们讲到现在所讲的积财宝在地上全是物质上的，其实在积财宝在地上还有我们精神上的。特别我们在教会服侍上帝的人，虽然可能不会被世上的金钱和财富所诱惑，然而我们可能被教会中属灵的地位所诱惑，希望自己在教会中的服侍得到别人的认可，希望自己在教会中服侍得到弟兄姐妹对自己的肯定，这并不是问题。问题如果说我们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过于我们的服侍，我的服侍就是为了得到夸奖，那么已经开始积财宝在地上。当牧师的也一样，我在这里讲到，讲完到我下来，弟兄们说：“啊，胡牧师啊，你讲到讲的不错。”时间长了， 如果我一篇讲到讲完我下去，弟兄姊妹没有说洪牧师你讲到讲得不错，哎呀我心里难受，开始记财宝在天上了啊，开始记财宝在地上了，因为我在乎的是弟兄姊妹对我的夸奖，而不在乎上帝的话能不能从我的口中出来让弟兄姊妹得帮助。上帝的话我是不是自己在准备讲章时得到上帝的话的喂养，感到上帝话的雨的甘甜，我是不是因为自己是上帝的仆人而感到满足。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够使我满足，只是弟兄姊妹的夸奖才有使我的满足，那么我已经积财宝在地上。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是人最容易去做的一件事，因为人从自从出生以后就是有这个倾向，就是这个倾向，就是我们地上的财物、地上的名誉、地上的名声都是我们所看重的，这个倾向每一个人都有。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这种借财宝在地上的心态也是我们最最难舍弃的事情，因为我们人都有这个倾向，所以它变成了我们最难舍弃的东西。所以说想要舍弃借财宝在地上这样的事在我们身上发生，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要想到我要借财宝在天上。只有当我们把我们的我们想把自己的财宝借在天上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财宝往天上送去的时候，地上才不会积攒财宝。不然的话，你说我就是不想积财宝在地上，你却不想天上的事，你财宝肯定在地上。只有当我们每时每刻提醒自己我们需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的时候，财宝才不会在地上，要不然财宝肯定在地上。当然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怎样才能把财宝积攒在天上？有的人解释说，天上的财宝就是我们能得救，能得到救恩就是天上的财宝，这是以人为本的看法。以人为本就是这样看法，得到救恩，得到那永恒的生命，不就是天上的财宝吗？我们要借财宝在天上，我们就得到救恩，就是借财宝在天上了。不过这显然是错误的教训，因为他首先否认了圣经的中心教训。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如果说借财宝在天上是我们得救的事情，那么就否认了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最重要的教义。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对基督徒的教导，是对主耶稣先讲的八福，是对那些具有八福性格和性情人的说的话。有这样性格和性情的人，他们已经是天上的子民了，也就是说主耶稣是对天上子民所说的话。那么积攒财宝在天上就不会是得救恩的这件事。那么如何做才是真正的积财宝在天上？在圣经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教训教导。我们再次回到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我们小组都查过，所以说我就是说在这里应用路加福音，大家都会比较熟悉。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经文讲了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大家都查过这个经。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都分享，主耶稣讲这个比喻不是要我们学习这管家的不义，而是要看到这个不义管家看的 比属灵更属灵的人更加远。这个不义的管家看到他将来的事，他为将来做准备。到第九节是主耶稣画龙点眼睛的关键经文，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16章第9节，这些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当然我们要知道，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也分享过，主耶稣这里所说的那不义的钱财，其中不义不是指世上所说的那个意义的不义，不是说我在世上偷来钱是不义，我挣来钱就是义，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义，因为后面说了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这个不义是从永存帐幕中看为不义的钱财，也就是说从天上看为不义的钱财。在天上看为不义的钱财包括哪些？在天上看为不义的钱财，地上所有的钱财在天上来看都是不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主耶稣让听到这个比喻的人要将地上的钱财变为天国里的财宝，这就是即财宝在天上。当然我讲这些经文讲到现在，这些经文中还有一个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就是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结交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个好像没交代过，是不是就结交我们那些自己看为很顺眼的朋友啊？我也是结交朋友了。那么每一个人都有结交这样的朋友，包括不信主的人，他也结交那些他自己看为顺眼的朋友。如果用不义的钱财结交不能接我们到永存帐幕里去的他们，也就是说我们结交的朋友那个他们不能够接我们到永存帐幕里去，那么我们所结交的朋友这个他们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要知道怎样的朋友才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所说的他们，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清楚主耶稣这里所说的他们是谁，我们结交的朋友可能就会成为，可能也包括我们的酒肉朋友，也可以包括我们自己谈得来的朋友，这些朋友不一定能够 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要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应该是谁，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当然路加福音16章1到9节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朋友是谁，但是马太福音25章最后告诉我们这个朋友是谁。我们可以翻到马太福音，我们可以先翻到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的最后部分，主耶稣讲了什么？主耶稣在讲他将来要来的，要再来时的景况。当主耶稣说他要再来时的景况讲完以后，第25章一开始主耶稣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十童女的比喻，另一个是仆人才干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都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他要再来时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两个比喻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再来做预备。到第25章最后部分讲到审判，在主耶稣所讲的审判里面，对那些要承受上帝国的人说，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侧身入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当主耶稣说完这些以后，那些要承受上帝国的义人问主耶稣说，什么时候我们做过这些事情啊？他们说，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些事情，所以说他问主耶稣，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啊？主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因此我们从主耶稣这个教导中，我们就知道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计较弟兄中最小的那一个。最小的那一个是什么？不是说他岁数最小，年龄最小，个长最小，最小的那一个就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弟兄中最软弱的那一个，最没有能力的那一个，最需要帮助的那一个。我们就要用不义的钱财去接教这一个最小的弟兄。当我们用不义的钱财，用世上的钱财去接教，去帮助在我们中间最小的那位弟兄的时候，我们就是将财宝积攒在天上。当人们因吃饼得饱来跟随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27节。在世人都是在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过去我也一直认为，让地出产粮食、蔬菜和各样的水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在兵团种菜，菜不长，养猪，猪不肥，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很难呐。要是地长出蔬菜来，太不容易了。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也都这样认为，也有这样的经验。其实能够使地出产粮食、蔬菜和水果，比保存这些粮食、蔬菜和水果相对来说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可能很少想到这个，我过去我也以为保存水果、保存粮食很容易啊。当我念过这些经文以后，我就觉得更不容易，在现实生活中也告诉我们这是更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在东北的时候，在黑龙江的时候，当大白菜收割的时候，大白菜便宜的不得了，卡车扔车卖。你说这些农民，哇，我这种菜很辛苦，怎么这么便宜卖给你啊？因为他知道我要把这些白菜保存下来更不容易，所以说你们赶紧卖掉，赶紧买走，买走了我就不需要保存。其实在东北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冬天我们要储存很多大白菜。我们买了白菜储存，挖个菜窖，菜窖把白菜储存在窖里。我们思想一下，十月份把白菜存在窖里，全是一颗颗大白菜，把最好的、最结实的存在窖里。到过年的时候，这么大的白菜变成这么大了；到开春的时候，这么大的白菜变成这么大了。能吃到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保存白菜太不容易了。所以说，在东北生活的人都叫积酸菜，白菜来了全腌成酸菜，因为酸菜比较好保管。其实酸菜也不是很好保管的，酸菜弄得不好，一缸酸菜要是开始烂的话，你就愁死了，一个礼拜就要换一次水，不换水就给你烂，你知道吗？除非你腌得好它不烂，那是你福分，要烂开始烂了，你就换水也烂，不换水也烂，就是没招没落，可以这么说。 前一段时间星期六，我们和几个神学生去到果园去采苹果，哎呀，我当时看到那个苹果在地上，哎呀，浪费太大了，哎，真可惜啊，这么多苹果，满地全是苹果。当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时我想，这个果园的主人啊，太不珍惜了，这满地的苹果都浪费了。当我查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果园主人太有智慧了，因为他们知道，我要保存这些苹果，比我种树结苹果更要难，难上几倍。所以他无所谓，我不想保存这些苹果，我只是说能卖出去多少就多少。所以说你们可以到果园里去白吃白摘，摘来以后你带回去有数的，但是浪费很多，但是没关系，因为你们不浪费我也浪费，因为我保存不了它。我们都有经验，我们买到家几次性苹果，哎呀，小心啊，一个一个放在纸盒里，过两天过三天去看看，哎呦，这个就要快烂了，赶紧吃掉，对不对？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人说，哎呀，这个烂了，快要烂，还没有烂，快要烂，看有一点变了，我们没有说，不管了，我们先吃新鲜的，没有这样。一般的人全是，哎呀，快要烂了，我们把这个吃掉。到最后怎么样？剩下不多苹果，虽然没烂，全干了，皮全是皱皱的，对不对？所以说，保存菜、保存水果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说，为什么？因为地上有虫子咬，因为地上会朽坏。其实我们稍许注意一下我们周边的事和物，所有所看到的都是虫子咬，都是在朽坏。粮食到了夏天会生出很多虫来，过夏的粮食我们吃的是什么？我们吃的是虫吃剩下的粮食，虫已经吃过了，剩下的它不吃了，我们来吃。买新的羊毛衫啊，我已经进这个羊毛衫经过防蛀虫处理了，但是你放在家里第一年可能好一点，第二年一看，怎么我没穿羊毛衫怎么有个洞啊，虫蛀了，虫吃了。人活在世上其实就是与朽坏抗争，什么东西要朽坏我们抗抵抗，不让它朽坏，用各种的护肤品抗衡我们容貌被朽坏，用各种的保健品，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B 啊 B12 你都要吃，抗衡我身体健壮的身体被朽坏，用脑保健品抗衡我们智力被朽坏，用各种的油漆涂料抗衡我们金属、我们的木头被朽坏。所以说你水管是铁的，你要刷漆。最近李邦在帮我整房子，看到那个水管裂的你都不能想象，那个从上面一直裂到底下，这么大的缝会裂成，这就是朽坏。但是我们怎么抗衡朽坏一直在我们身边发生，没有一个人能够抗衡得了，容貌一定会消失，健康一定会失去，最伟大的天才到最后他也会胡言乱语，因为他抗衡不了这个朽坏。地上不但有虫子咬能朽坏，而且有盗贼挖窟窿来偷，虽然美国的小偷不像中国的小偷那么多，中国你要出去你处处时时要提防，你的钱包是不是还在你的兜里，但是美国的确小偷不多，但是他们的技术是一流的。几年前的经济风暴 为什么会有经济分房？因为有人盗劫盗宅在偷啊，他把钱偷出去了，把泡沫塞里面，偷一部分钱，塞一部分泡沫，到时候到最后泡沫不能支撑这个经济大厦的时候，哇，塌了，经济风暴来了。如果没有人在里面把实实在在的钱偷偷的挖走，不会有经济风暴。经济风暴就是那些人把钱转移走了，缺一个假象，一个轮廓啊，我们还多么经济发展，我们还有很多很多钱，其实钱已经全变成泡沫了。所以说就有泡沫经济，因为有盗贼，没盗贼不会有泡沫经济，实实在在的人哪会有泡沫经济？因为有盗贼，他把钱偷走了，塞上泡沫，所以说泡沫经济。这泡沫经济很形象，因为有这个泡沫经济，因为有盗贼，所以说公司会倒闭，工人会失业，就会有经济萧条，因为钱提前已经把钱全支出去了。因此在地上不但有虫咬，不但会朽坏，还有盗贼。所以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在地上积攒的财宝是积攒不起来的。主耶稣让上帝的儿女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在天上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上帝的看护。我们都知道过去我们小的时候坐火车是坐什么，那火车头是什么？蒸汽机车，对不对？蒸汽机车最高的日效率8%左右，内燃机车日效率32%，电力机车的日效率60%以上。要知道在内燃机车出现之前，没有内燃机车之前，所有的机车的工程师在蒸汽机车上花了多少的心血和智慧，就是要提高蒸汽机车的日效率，甚至到一个程度把圆的烟筒改成椭圆形的烟筒，以为这样能提高效率，结果也没有。蒸汽机车的机械部分可以说发展到了极致，你想都想不到的程度，就是能够想到的，人能够想到的全想到了，它的热效率还是在8%左右。到内燃机车出来的以后，这是一个什么本质性的改变，再不烧煤了，我烧柴油了，本质性的改变，它热效率提高到32%。这种本质性的改变是相当的重要，如果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你在蒸汽机车上，在蒸汽机车这个基础上，你怎么改造怎么改进都是没有什么可发展的前途。到电力机车达到60%的时候，再要想提高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在地上不可能有100%热效率的机车，因为这个地上是地上的东西都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完全的。我们要看到从地上到天上的本质性的改变才是最完全最彻底的改变。从一个有虫子咬到没有虫子咬，能朽坏到不能朽坏，从有贼偷到没有贼，这是一个达到100%完美的本质性的改变。 所以主耶稣拿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天上那个银行是永远不会倒闭的银行，地上再保险的银行，瑞士银行，它也有倒闭的一天。天上的银行永远不会倒闭，天地都废去，天上的银行不倒闭。所以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钱财存在天上，是不是最保险、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然而很可惜的是，许多基督徒却不愿意将自己的财宝存入天上的这个银行，不愿意存。今天三节经文的最后一节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我再念一遍，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里第一个哪里是不确定的，其实中文翻译有点问题，第二个哪里应该是确定的，应该是那里。所以说这句话应该这么讲，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变成一个肯定的话，不要用哪里，那么这句话应该这样说，你的心在那里，你的财宝也在那里。大家是不是同意我这样的说法？你的心在那里，你的财宝也在那里。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将财宝积攒在天上，因为我们的心没在那里。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说信心致富的那一章经文，在这一章里说，基督徒应该是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人。然而现在许多被称为基督徒的人却享受起他乡异国的生活，乐不思辱，乐不思蜀，享受起地上的生活，乐不思蜀，他们心里没有天上的那里。而历代新兴伟人却不是这样，他们都是在等候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永不朽坏的那座城。他们看到那才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所羡慕的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当他们看到那更美的家乡的时候，当亚伯拉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因看到更美的家乡，他才能够离开本地，撇下自己的本族和故家，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才能够甘心的献上以撒。摩西也能够离开埃及的皇宫做牧羊人40年，因为他们的心在那更美的家乡。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的心看重那更美的家乡，看重那天上的家乡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将财宝积攒在天上，我们不会把财宝积攒在地上，因为我们想望的我们所要去的那更美的家乡，我们就不会在地上享受地上的那些福乐，因为它不是永远的，也不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在天上才是真实的。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将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活在地上，却要思想我们天上的事情，让我们 把那些不义的钱财投资到那天国之中去，让它成为天上的财宝，成为一个被你所用的钱财。求你看顾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看见，让我们眼因着这个看见也能够让我们行出我们所看见的。谢谢主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